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您所收听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洛杉矶的孙玉。那么今天能够邀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其实是非常的巧合，是一位朋友推荐。但是呢，这位朋友刚巧跟我雅秋是同学，跟他也是同学，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联系上了。但是呢，我对他的认识其实很有限，因为在当初同学，就是在同一个学校上学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呢，还是要请孙玉跟雅秋做个自我介绍，也当然是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你好，孙玉。
哎，你好，冯秋。从哪里说起呢？我跟你好像是初中同学，对不对？只是我们不同班。
对
呀，我是在高雄，台湾高雄出生长大的，然后在18岁之前呢，一直住在南部，然后大学以后我是到台中去念的大学，我读中兴大学。我是1984年来到美国的，然后对，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好了，我姓孙，然后我那个玉呢，因为我父母亲都是河南人，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河南简称这个玉，来帮我取了名字。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也不但代表了河南，而且也蛮中性的，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而且这名字也很好记，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我爸爸帮我取的这个名字。那我1984年来到美国以后呢，就一直住在洛杉矶，然后大概在我来美国大概几年以后，大概5年以后，我就在加州的中部，就是 Bakersfield， 我就买了一块地，然后开始经营农场呀，就是这样子。
那么当初你在大学时候是学农的吗？我知道中兴大学的农学院也相当有名。
很有意思啊，我每次跟别人说到农场的时候，又读中兴大学的时候，他们的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一定是农学院毕业的，
跟我的这个联想是很接近的。
对，没有错，
大概是猜错了是吗？
猜错了，而且非常错。
是吗？
非常错。我是历史系的，后来转到外文系这样子。
历史跟外文这跟农场是怎么搭上线的呢？
其实人生真的是很奇妙哦，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会往哪一条路去走。你当初学的跟来到美国以后真的是完全是两回事，其实不是只有在我身上，我身边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子。因为好像冥冥之中你就跟我女儿也一样啊，我们很多人都是学那个，后来并不是靠那一行的，
学非所用了。
哎呀，很多呀，对。之所以会开农场，是有一年我们回台湾，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在种豆苗，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个豆苗情况怎么样？他说，哦，这是一个新的产品。然后我就说，他说那个豆子就是从你们美国买的。那我当时是想说，这个豆子在美国买，然后在台湾都可以种，还有利润的话，那我如果我在美国买，是不是利润更好？所以这个就
是，
你是说
哪一种豆苗呢？是豌豆苗还是那种发的短短的就可以吃的那种
小豆苗？对，大豆苗是荷兰豆的种子，对，它那个种子是同科不同种，就是他们是 cousin 的关系。然后它那个种子是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有时候吃炒饭还什么都可以看得到的青豆， 不管你知不知道那种青豆，
对，也是从毛豆里面剥出来的那种青豆。
不是不是，它跟毛豆又不
是豌豆里面剥出来的那种。
对，它是
小小圆圆的那种，
对，圆圆的那种。对，它的产地其实是在 Spokane， 就是 Washington。
啊，是我们华盛顿州东部。嗯哼，
对，离你们那边很近。然后，因为它那边的，当初我买的时候它非常的便宜，现在可能比较贵了。我当初买的时候，
你说豆吗还是地？
豆子，它当初卖的时候一磅大概只有十几cent，对，大概11 cent。我刚开始买的，现在大概要30多cent了，一磅。
那么一磅的豆子可以发出多少的小豆苗，然后又可以卖多少钱呢？
所以哈、哦，我如果告诉你哈，我想你都想开农场。我当时就是听他这么介绍以后，我觉得好心动哦。那个时候呢，一磅是11 cent，然后如果天气好的话，大概10天左右就是一个循环，每10天就是一个循环。
那么这个豆，
那个
豆苗可以长到多少磅，然后能够有多少的利润？
不是，它10天就可以一个割，割、
啊、
一个就可以割起来的，然后一磅可以换一磅，就是一磅干的豆子可以换一磅的豆苗，那一磅豆苗是卖2块。
所以11分钱变成2块钱。
然后只有10天左右，10天到12天左右，这个是气候好的时候。所以是不是很迷人，对不对？
如果是放在 Bakersfield 很迷人，如果是放在西雅图就不那么迷人了，因为我们气候不够好，没有那么大的太阳，没有那么长的这个种植期。
哦，没有，它是一半是温室的。
哦，所以是温室的。
对，是温室的。对，
那为什么你刚刚说气候好的呢？
因为有的时候冬天太冷的时候，它就需要生长期比较长。夏天如果太热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满十天的话，品质反而也不好，因为它中间会烂掉，因为气候热。所以它适合的气候就是比较，也不能太热，也不要太冷。冷的话，因为还可以把它包起来，所以只是生长期比较长而已。可是如果热的话，它中间的豆子可能会烂掉，产量就不会那么高，但是还是可以割，它产量可能就变成5成6成。那最好的时候可能是130，就是100磅可以割130。对，但很多时候都是一磅换一磅啊，有时候一磅可以换到1磅3这样子。
所以换到1磅3是最好的，换到0.5、0.6磅是最不好的。
对。
那所以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咯。
当初想的是这样子，后来才发觉到未必是如此。所以有的时候对不起，有的时候当你在一个创业的时候，我就需要有一点不是那么清楚。如果你真的太清楚了以后，你反而没有勇气去做了。就是要一点梦想，然后加上一点胆量，然后这个事情就成了。当然问题绝对没有像你想象的当初那么美好，因为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而且怎么去推销，因为那时候市面上没有卖小豆苗，所以推销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
那么你们那个时候是要销售到哪里去呢？ Bakersfield 本身还是周围地方，方圆多少里的地方呢？
嗯哼，我当初的想法是想要卖中国市场，然后我本来是想要卖给 Produce，就是卖给 downtown 的 produce， 他们一拿就可以拿很多，然后让他们再去卖。我本来想法是这样子，后来我发觉到 produce 这一环的话，就是他们经营上面比较不合乎我的想象，所以后来我是自己种自己卖，我用冷冻卡车，然后我自己直接卖到超市里面去。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比较辛苦，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中间没有被剥削掉，就是你是产地直接到
自产自销的。
对，直接也就到 market 去， market 就直接就到市场上面去，所以这个中间的价钱反应是比较合理的啦。对，比较合理的。
那当然你的投资也要比较大一点啊。刚刚你说这个冷冻卡车就是一个投资嘛。
对对，没有错。对，我他们都销给整个洛杉矶的市场，那有一些是到外州去的，也有到外州去的。对，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农场就专门做这一 一样东西吗？
没有没有，后来我又发展种一些台湾的小玉西瓜跟绿香瓜，然后冬天种一些茼蒿莴笋这样子。我种的花样不多，但是就是客人蛮固定的。然后因为种小玉西瓜跟香瓜的人还是不多嘛，所以在销量上面还算是还算是不太困难啊。对，如果打了市场以后不是那么的困难，每年的推销不是那么的困难这样子。可是刚开始是很辛苦。
那么请问你这个所谓的刚开始是多长的时间很辛苦呢？是一年、半年还是两年还是几个月？
哦，好几年了。
好几年。
因为小豆苗后来稳定以后呢，因为光一个小豆苗其实还不成气候，因为我买的是50个 acre 的地嘛，所以呢我就开始要发展一些别的菜。可是我发觉到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那个地是生地，以前是没有水井的。那因为中加州是干旱地，所以它也是盐碱地，对，它也是一个盐碱地，它需要土壤，因为土壤之间没有腐殖质，因为没有下雨，所以没有杂草，所以土壤跟土壤之间是没有空气的。哦，
所以就是很紧实的土壤。
对，没错。所以你种下去的东西，它的根没有办法
长不动，
对，它没有办法伸展，所以它就等于被缩死了一样，被窒息而死。所以就需要
去翻地了。
不止这样子，你需要改良你的土壤，你需要放很多的碳酸钙，然后放很多的牛粪、鸡粪，就是整个去改良它的土地。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农场是那么大的地，你要改良那么大的地，其实是一块一块的，慢慢慢慢的去改良的。所以这个中间，也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对，所以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好玩。对，其实
原来你是想好玩的吗？
原来想的好像没有那么辛苦吧，应该是这么说。对，应该是这么说。对，但是其实我们在买完土壤、买完地以后的第二年觉得后悔了，就打算要推到市场来卖。结果那个时候正好碰到90年初经济很不景气，我们推在市场大概一年没有半个 offer，
是无乏人问津的。
对，所以后来就很辛苦的就坐下来了，后来就慢慢慢慢就好了，后来就慢慢就好了。我毕竟还是做了27年。
27年。
27年。对。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你说是种小豆苗，那么又说是温室，所以并不需要开发土壤这一部分是吧？
因为种小豆苗的地方不是那么大，可是因为你只卖小豆苗的话，你不可能嘛，因为小豆苗一家不可能给你拿太多，所以我们既然已经那么大的地以后，就想开发别的东西。
对，所以这个50英亩的地，那么对有些听众朋友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到底是有多大呀？
一个 acre 的话是大概是四万三千个 square feet。
43560，我有这么一个印象。
对，然后43000个 square feet， 然后你就乘上50倍嘛。对，一般的家庭他们都是地，他们都6000尺嘛，对不对？
嗯，
一般的，所以大概7倍，大概7个房子，一般的如果6000个 square feet 的话，你大概7倍，所以大概350倍，350个。
普通的这个
对
房子，
对，这样
哇，那样子走一圈也挺累的
呀，所以要骑摩托车。
在加州也骑摩托车，跟在台湾一样是吗？
不是不是，他们在田里有一种四轮的那种，就是后面也可以有一个斗，可以放东西的，
有点像小时候看到的耕耘机那种。哎，那种好像不是四个轮子。
那个 tractor 呀 ，tractor 是比较大的，但是因为 tractor 的话比较不方便嘛，比较慢。那你在田里面那个，因为美国的田埂不是那么窄嘛，
所以可以开车的。
对。
那我想请问，你是自己 做，就是亲力亲为，那还有多少的帮手呢？除了跟先生以外。
我们那时候请了蛮多人的，蛮多人的，因为当你在摘瓜的时候，因为一定要早上趁早摘嘛，所以他在中午热以前，因为如果你的西瓜热了以后，你在很热的时候运输的话很容易裂掉，因为小玉西瓜的皮很薄，所以你一定要在比较清凉的时候，所以早上很早就要摘瓜，那你在很短的时间就要完成，所以你需要很多的人去摘。
那么这些都是临时的工人，因为不是长期每天都需要这么多人吧？
我们那个时候几乎因为刮的时间也有好几个月，所以那也不能算是临时吧呀，因为我们冬天还种，后来我们就种蛮多，我们又在外面租了100个acre，所以真的最多的时候是150个acre。
嗯哼，那规模就越来越大了。
对，后来是做的比较大了。对，后来
所以27年下来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那如果现在有人跟您说，嘿，我们去开农场，如果你还年轻，你会说好呀，还是说算了算了，这实在太辛苦了？
现在比较面临一个大问题， 我在想，这不是只有我们要遇到的问题，我想任何想要开农场的人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气球暖化的问题，地球暖化的问题。因为这个地球越来越，像今年我看到新闻我很有感受，他说因为酷热所以粮食产量减少了，对，这个是一定必然的现象，而且这个世界可能是越来越难种植了，因为天气热的时候所有的产量都会降低的。譬如说一个瓜的生长，一个采收期可能是有一个月，可是因为你天气热，它可能变缩短成20天、15天，而且品质没有那么好，因为天气太热，
所以产量又少，品质又下降，这整个来说就是一个下坡路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刚去经营农场的时候的气候跟现在的气候已经差别很多了。
才27年，或者是你退休以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吗？
没有，我退休了3年。
所以那就是30年来的变化还算是不小。
非常大，非常大呀！甚至以前开的着的井很多现在都枯竭了，需要再找井。那你再找井的话，因为要找比以前更深，像我第一个水井是480尺的深度，那我在凿第二个井的时候我是凿到650尺、
嗯、
那凿越深的话你的成本就越贵，因为它是一尺一尺的算的、嗯、所以你的成本更贵，那加上因为你的电也会比较消耗，因为你要把那么重的水 carry 更高的深度，
对，这个位能就是很、嗯、对，
所以它的成本也会比较高，耗电量也会比较，对，这好像是必然的，因为真的是气候暖化真的是对做农的是更艰辛一点，对，更艰辛。嗯，
好的，谢谢孙玉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么转眼就到了我们该进第一段广告的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
OK， 好。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来自洛杉矶，那么他名字叫孙玉，是雅秋初中时候的同校的同学，那么很多年都没有见了，他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觉得他还是很年轻很有活力的样子，非常令人羡慕，可能是因为开农场的关系，或者说开过农场的关系，是吗？所以做农场你说很辛苦，是不是体力上需要做很多这个辛苦的农活，还是说你们都是用机器或者是雇人来做呢？
我大部分都是机器，但是采收的时候还是需要人工，因为人工它才能辨别这个水果熟了没有。我做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是销售的关系，
所以还是可以坐在屋子里吹冷气，因为我想到 Bakersfield 夏天很热的。
对，但是销售其实是压力很大的，因为水果成熟不是工厂制造的东西，它熟的时候是一批就熟了，那你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些熟的东西卖掉，然后你又不能，你要卖到一个好的价钱，所以其实压力是蛮大的。
是，这个古建商农，那个水果也是一样，当季的最好吃，但是价钱其实是最低的，因为多嘛。
对，
就是量多，当然价钱就高不上去了。
唯一的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种的东西技术性比较高一点，所以相对的比较没有竞争力，这是唯一的比较好处。对，所以出来的时候，其实妈可以在没有出来以前，她已经打电话问你说：“哎，你什么时候出来啊？我们已经要开始订了啊，这样子。”
那么我又开始好奇了，什么叫做技术性比较高呢？是哪些东西的技术性比较高？发小豆苗呢，还是种小玉西瓜呢？
小玉西瓜跟香瓜的技术性都比较高呀，因为它的气候比较热嘛。Bakersfield 气候比较热，那怎么去保持它的瓜不容易烂掉？因为小玉西瓜很薄，皮很薄，所以我们一般都，而且我们是没有撒农药的，我们农场是强调
有机农场
不能算有机，因为我们还是有用一些人工肥料，我们不是有机肥，
但是就是无毒。
对，我们的 stick 上面只有写说不撒农药，但是没有说有机这样子。真的要做到有机的话，只要你不是用井水的话就不能算有机了，如果你是用自来水喷灌的话就不能算有机了。
但是你说你们是用井水的？
我们是用井水，但是我们有用人工肥料。
对，是化肥这种。
对，所以不能算是有机。对，
那么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请教了，你说技术性比较高，是因为你有技术顾问呢，还是你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呢？
我们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因为其实这个技术是台湾的技术很好，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找到，因为其实就算是你在台湾有技术好了，因为美国的气候是跟台湾气候还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国是算温带，台湾是亚热带，所以种水果的话，它的那个经验，它的还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有一个长辈有来帮我们，又来教导我们，但是因为他没有碰到那么干的气候，因为南加州很干，所以
是跟台湾是截然不同，台湾是非常潮湿的。
对，所以完全不一样。对
对，但是在这么干的气候里是不是也比较不容易烂掉呢？还是只要它热就很容易烂掉？
因为瓜要有水，要我们是用滴灌的，要有水，你不给它水它长不大，可是当它在成熟的时候，在它在晚期的时候，那个糖分才会进去，其实所有的水果都是在最后那一个礼拜那个糖分才会进去，那个时候你水分就不能多了，因为你水分多的话它很容易就爆掉，所以呢，
而且比较不甜，我记得好像是干旱的时候的瓜比较甜。
对，所以你要控制让它不要裂掉，可是又要能够
甜，足够的水，又有不要太多的水。
对，所以这个就是
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怎么行呢？
所以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
是，所以听起来真的是技术活。那么那在刚刚你说前几年都很辛苦，是不是也包括在技术上的摸索等等？
对，技术上，然后市场上的推广，然后有时候每一年都会碰到不同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一年一年改进，然后我们都以为说，哦，今年是最后一年，不会有问题了，就等到明年，因为瓜是一年才一次的，瓜如果失败的话，其实成本蛮可怕的，
就是一整年就没有收成，没有收入。
如果你种的是青菜的话，没有关系，你这个失败就是两个
月。对，你的小豆苗更没关系了，十天就是一次的一个循环。
当肥料嘛，对不对？可是瓜就不同啊，你要育苗，然后要移栽，然后等它长大，最后是失败的，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
是，刚刚你在开始的时候说，一开始要有些梦想，因为不知道有那么多的困难才敢做。是，我也这么想，你一次碰到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你可以一一解决，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已经设想到上百个问题，可能真的就裹足不前了。
真的，确实。可是走过的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蛮感谢的。真的是，我现在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想以前的事情，虽然很辛苦，但是坦白说我还是感谢那个所有的发生。
对，也感谢自己做了这样子的选择。
其实算不后悔吧，可以讲不后悔。
你既然说不后悔，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当初没有做，会不会后悔呢？
我想应该会后悔，我想应该是的，因为当你听到一个那么好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对，
白白的放过，有点不甘心。
对，确实，对。可是，如果你现在叫我说，如果那个时候不做的话，我现在来讲是应该是不后悔。可是我在那个当下我没有做的时候，我会觉得后悔。
对，而且你既然没有做，你就不知道里面的困难，你就一直有很好的憧憬，你就一直觉得啊，我没有完成我的梦想。
对，
对，这就是一辈子会很，要不然就是很遗憾，要不然就甚至很后悔的事情。
所以应该来讲，还是当你有梦想的时候，还是应该去追求，还是应该去追求，因为这个路上学到的东西可能是超乎你的意料的。有时候是完全在你意料之外的。
那么说到梦想的追求，其实我的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们一门三代都是在追求自己的梦想，除了你自己以外，你的女儿，你的父亲，我觉得也看到你写的相关的文章，就觉得你们一家都是追求梦想的人。那么你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父亲或者是你的女儿是如何追求他们的梦想的呢？
我不晓得我父亲追的是不是他的梦想，可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当别人都认为说，哦，反正就是公务人员嘛，就是领那个薪水，然后大家就是还是该玩的玩，该吃的吃。可是我的父亲不是这样子的人，我父亲一直想要改善，我父亲一直想要改善他那个公务人员的薪水。因为公务
员也是要改善家人生活的意思。
对，我父亲有
这
个梦，
一种他的这个，因为他对你们的爱而产生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梦想，就希望自己能够做到一个普通他的同侪未必能做到的事情。
你知道吗，我父亲他根本不会压面，那他当时想要去压面的时候呢，他去找了一家附近的压面店去看，他每天都去看，结果那个人也没有问他，就有一天那个人就问他说，先生啊，你为什么每天都来我们这里看我们压面？然后我父亲很天真，我父亲说，因为我也想压面啊。然后那个
人家就不让他看了，
就不让他看了。
所以你父亲是想要开一个压面的工厂。
对，然后我父亲是个很真的一个人，就是他的想法很天真，然后做事也很天真，就是他为人很真诚，他每次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他真的是两眼专注的听你讲话，从来不打断人家的话，从来不打断，他很认真的听，然后就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对，你知道多好笑吗？我父亲 以前卖面，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都会跟客人说谢谢。那我爸爸的理念是说，他有一天跟我说，小玉，我们不用跟他说谢谢。我说爸爸为什么？他说啊，我跟你说，人家用的是不好的牌子的面粉，我用的是长城牌的面粉，长城牌都比别人贵，而且呢，别人别家店都压两次，可是我压三次，因为多压一次的话比较有口感，可是比较耗时，而且呢，我在斤两上面呢，绝对只有多没有少，所以他买我的面呢，其实是他赚到了，
所以他应该谢谢你爸爸，
对，很可爱吧。
这固然不错，但是他如果不来买的话呢？
对呀、啊，我父亲就他做生意就是很真，他是尽他可能的很真诚的去对待客人。对，
是，而且也听得出来，他尽可能的把他的产品的品质做到最好。
呀，而且他
用好的面粉啊，用多压一次的这个方法呀，就是要提升他的。本身的这个品质跟它的口感，
嗯，
这都是它的追求。
对，那个压面槽就是滚面的那个压面槽，它每天都清得非常干净，因为他说只要留下一点点的话，都会把隔天做面的那个品质弄坏，会变酸，所以他每次在完工之前，他一定把那个面槽清得
非
常
干
净，嗯哼，非常干净，对。
你说这个我有一点这个感觉，因为我有个小小的压面机，很小，但是我每次压完面条，有的时候就有一点那个小小的面团卡在里面，
对，
如果不把它刮出来，我觉得下一次就很受不了。
没错，而且那个面槽很大，其实是很难刮的，可是我父亲他很用心，他每次都刮得好干净。
那么刚刚你也说到了，后来别人不让他看了，那他就又怎么学会了，然后开了自己的压面工厂呢？
他就也是慢慢摸索，其实他真的完全都不会的，而且我们可能都遗传到我父亲，我们学东西都很慢，然后手脚都很慢，可是呢就是比较认真，就是因为
请继续说。
对，这个就是我父亲他压面的，你知道那个以前那个压面的地方很简陋，是用木头搭的，所以呢，我父亲每年夏天的时候呢，身上都长了好多的痱子
啊，
因为我们
那个时候当然也没有冷气，
对，而且因为那个粉，我父亲又做饺子皮又做馄饨皮，然后那个需要很多的太白粉去撒，让它不要粘连。嗯、
对， 对对。
那撒的时候呢，整个屋子里面都是粉末，然后那个粉末会塞住你的毛细孔，然后加上又湿又热，又没有冷气，所以每年夏天的时候，我父亲都长满了疹子。可是他从来不抱怨的，他从来不抱怨。呀，他就是因为改善了生活以后，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很有成就感，
所以这个照片上面写的是台湾1965年，所以是哇，
那年我十岁，
嗯哼，
我十岁，我看到这一张，我都有一种还是很感动的感觉，
嗯哼
啊，因为那个背影对我来讲太熟悉了。我父亲就是每天都站在那边压面，可能那一天是因为要照相。所以我父亲穿了一件像衬衫的，要不然他以前穿的就是像那种汗衫那样子的、
uh-huh.
的上衣，
对，这样子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嗯哼，对。
那么怎么会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呢？这么一张非常非常有历史意义又有纪念价值的照片。
这个是我大哥
的梦想
啊。我大哥向我爸爸要了，我不晓得他要了多久。那其实我后来知道为什么我爸爸给他买了一个那么贵的照相机。后来我也问我父亲，我父亲说，因为我父母亲在大陆上都是很有钱的家庭，我妈妈是驻马店的首富的女儿，我爸爸也是确实很有大户人家，那他们在大陆上很有钱，到台湾以后呢，觉得 他们觉得好像很对不起我们，因为在
他们小的时候是怎么长大的，你们小的时候不是那样长大的。
对，然后呢我哥哥小时候就向他要脚踏车，然后不是脚踏车，就是那种小孩子玩的四轮的那种，学刚刚学走的、
哦、就是旁边有两个小小的辅助的轮子那种。
我大哥要了好多次，可是我爸爸实在是没有钱帮他买。那后来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大哥想要要个脚踏车，我爸爸还是没有钱跟他买。其实我爸妈心里都很难过，所以后来他读到高中的时候呢，我爸爸做生意也赚了一点钱，所以当他在要照相机的时候呢，我爸爸就给他买了一个很好的照相机。对，然后买了以后呢，我大哥就跟疯了一样，他什么都照。然后我跟我二哥哦，碰都不能碰他的照相机，因为他是他宝贝。
但是他可以拍你们呢、啊、
嗯，对，他也拍了我们很多相片，然后他可能乱照吧，就照了我爸爸那个背影呀。我很感谢他。
对，当然你说他乱照，可是 你爸爸知道呀，所以还特别换了一件这样子的衣服。
他可能是有要求我爸爸换衣服吧，其实他照的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呀，我根本不晓得。后来是他跟我说那张相片是他照的，我大哥跟我说的，说对，那个时候可能第一次看到那张相片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像现在那么触动。Yeah.
是，那个时候毕竟大家都还在，是不是？
嗯，对。
都还年轻。
嗯。我父亲其实为人很，他教了其实我们很多，我父亲他们都是用身教的。对，他口头上不会跟我们讲很多，他们就是我只知道他做事情很执着，很认真。Yeah.
那么我想他当然影响的不只是你，也有你的兄弟姐妹，甚至是你们的下一代，对吧？
对对，嗯，我女儿受他的影响非常非常深。我女儿，我父亲有句名言，我父亲时常挂在嘴边上面一句话，就是越怕麻烦越麻烦。所以他从小就告诉我们不能怕麻烦，小事不能怕麻烦，大事也不能怕麻烦呀。所以我女儿在我父亲的葬礼上面的时候，她说爷爷这句话对她来讲就是意义很深。所以她有的时候哦，她说还我父亲还有一句话，越怕困难就越困难，所以不要怕困难，不要怕麻烦。所以她当她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遇到麻烦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他爷爷这一句话，然后他就会告诉自己说，你困难跟麻烦都来吧，我不怕，这样子。他在我父亲葬礼
对，这是你女儿在你父亲葬礼上这么说的。可是我想对你来说其实应该也是有同样的影响，只不过是你没有把它说出来。在你碰到困难，在你碰到麻烦的时候，你恐怕是有同样的态度，就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会吧？
呀，爽兄，你说的太对了呀！其实我父亲这句话真的很有力量。有时候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是害怕，但是我都会想到我父亲这句话。真的
是刚刚听到你说农场的这些困难啊、艰辛啊、问题啊等等，我觉得真的是你能够有能力或者是有勇气去一一解决，跟这句话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再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
联邦贸易委员会获悉王芷萱。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孙玉，住在洛杉矶。那么他跟雅秋在初中的时候曾经是念同一个学校的，那么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都各自有不同的生活。那当然他的农场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惊艳的，因为我一直都对农场很有兴趣，只不过呢是自己从来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事这个工作，但是我很喜欢去农场参观。我在回台湾的时候也会去同学的农场参观，那么很可惜他已经结束了工厂，对，农场，现在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行业，当然不是他主要的这个行业，但是他是帮忙，所以我想请孙玉给我们介绍，孙玉，现在你在帮忙谁的新的事业呢？
现在是完全退休了，可是在我女儿开始经营餐厅的时候，我在里面帮忙了2年。对，
所以经营餐厅，
对，她现在已经开了八年半了，整整8年半了。嗯，
是这个经营餐厅，当然又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那么在你的家族里面，曾经经营过餐厅，有人经营过餐厅吗？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他刚开始，
对，他有勇气十足是吧？因为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困难。
没有，大家都反对，然后我父亲是给我女儿很大力量的人。那时候我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她不敢跟任何人讲，她先告诉了我父亲，然后她说，爷爷，如果有天我开餐厅，你觉得怎么样？我爸爸说，萱萱啊，你做什么行业爷爷都赞成，因为啊我相信你做什么你都会做得别人好，就算你是乞丐好了，你要的钱也是会要的最多的。
我还以为你做乞丐也会变成丐帮帮主。
这个其实这句话是我讲完以后，他跟我父亲对完话有几年以后我才知道的。我要想的就是说，这个背后讲出这句话后面是有多大的信任。我们实际上讲不出这句话来，因为这个如果不是有足够的信任的话，讲不出这句话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父亲，他能够讲出那么有力量的话出来。
当然我相信长一辈的这个信任其实是来自一份了解，我想他们因为关系比较近，所以爷爷对他有充分的了解，不是就是随便的就送他一句话，否则也不会这么有力量。
对，没错呀呀，我父亲从很小的时候就对他非常有亲人感，对，他时常在我们家族里面就一直跟我讲说，将来你这个女儿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对。
所以3岁看到老，所以爷爷从他很小就已经看出他的潜力了。
呀，他当初会开这个餐厅的话，其实这个因缘是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的。因为她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孩，读书上面一直也都很好。那在大四那一年，因为她经营了他们学校的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餐厅，就从那边开始她慢慢有兴趣了。她觉得好像做餐厅很不错，所以她大学毕业以后去读了餐饮学校。这样，
所以她不但是经营，而且自己也要下手去做大厨是吗？
对，因为他学的是，因为他那个餐饮学校有做 bakery 的，有做那个就是菜方面的，然后他选的是做菜的方面的技术的，然后他学了1年10个月，那出来以后呢，他在一家大公司里面做了 一年，做完一年以后，他告诉我说他想自己开餐厅。那一年
他在大公司里面做的是餐饮方面的工作吗？
对对对，那
是他们在大公司的餐厅做的。
对，他从基层开始做起，做到就是他是做经理的任务了。可是他们学是从基础开始学。嗯，他那一年开始创业的时候是26岁。26岁，其实他也很挣扎，他也很挣扎说要不要走这一条路。因为他们同学毕业的学生没有一个人走这一条路的。那他自己也很惶恐，因为毕竟太年轻了。而且也虽然读了餐饮学校，但是实际经验其实是很少的。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赞成啊。我跟他说有一天他在签约，他星期一要签约了，他礼拜六打电话给我，他说妈妈这个月一定要我要签吗？我跟他说你不要签啊，你去读书好了。对方就没有，他就没有回话。那我就问他说你如果不开会怎么样？他说就是 rest of my life， 我每经过餐厅的话我的心都会 squeeze 一下。
他这样，所以在我的余生只要我经过餐厅我的心就会紧一下，
就会揪一下，
揪一下，揪一下心，这种感觉。
对，
那就比这个很遗憾还要更严重一些。
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好吧，那你礼拜一去签约好了。我说你去签约好了。当时呢我还要做他的 cosigner， 因为那个房东并不信任他。所以
信任一个小女生。
对。所以如果他生意做不起来的时候，我必须每个月还是要付房租费，直到他把那个房子租掉。所以 maximum 是一年，就是我至少要最多到一年我都要负担这个房租。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讲了一个，我说我今天会支持你就是因为三个字，不后悔。我不希望你这一辈子有后悔，所以我支持你就是为了不后悔这三个字。我写了一张字条给他， 我知道他那张字条现在还留着，还留着。对，
所以他可以看懂中文。
哦，他中文很流利哦。他读的是经济系跟东亚文化两科。
所以在这个去读餐饮学校之前，其实学的跟餐饮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也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对对，你刚刚都说过你们都是学非所用。
对，都是。对，我觉得我很欣赏一句话，他说用心就会变成专业。我很欣赏这句话。
是，其实专业确实需要用心。当你在某一行里面，即使是一个专业，你不用心的话也会变成专业里面的业余。
对，专业里面业余。因为我觉得我很支持他的原因是因为当你把你的工作当成是一种兴趣的时候，其实你的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
对，就不那么辛苦了。
对。我记得有一次打烊的时候，我们大概开第一年吧，然后他有一次打烊，那时候我都陪着他打烊，然后他把铁门拉下来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我好累，但是我很快乐，谢谢你。
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的陪伴。
对，
那么当然他很累，你天天陪着他你也相当的累，那么对你来说这种支持跟陪伴当然不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尤其是妈妈看着女儿这样子的成长，这样子的创业，那么你的感觉是如何呢？
早秋，你错了，我也觉得很累。
累在身上，高兴在心里。
哦，真的我不骗你，我前两年在那餐厅里面帮忙的时候，坦白说我每次回去的路上，我的腿都好像水泥柱一样，两只脚好像水泥柱。
对，这样的时间长了都肿了
呀，都真的很像水泥。然后我回去第一件就是先泡脚呀，然后把脚抬高，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呀，因为我站着帮他切菜嘛。然后如果当 waitress 的话还可以走来走去，那我那时候是一直站着帮他切的， 所以我只有工作两年，他后来也不需要我了，因为
那所谓不需要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有他自己的团队了，那么他的团队现在足以应付他所有的这个工作，就不需要妈妈来帮忙了。
对对，我觉得他强调的是台湾食物，他开的是台湾，对。然后当你看到一堆整屋都是外国人然后在吃台湾食物的时候，其实是蛮感动的耶，真的是蛮感动的耶。然后对，这个是牛卷，
一边说着，那我再给这个能够看到画面的朋友一些画面看一看。我们还是请孙瑜继续的聊这个台湾食物，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我很熟悉的，比方说这种你说牛卷了，对我来说是这个大饼卷牛肉那种感觉
呀，他都用的食材用的非常的非常的好呀，他怎么说呢，客人的回馈也都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开的第三家店早上有卖台式早点，有卖韭菜盒子，有卖饭团，这个是素的锅贴。对，
锅贴看起来非常的脆啊，好吃
呀。然后这个是饭团，
饭团你刚刚提到饭团
分两种，一种是白米，一种是紫米的。对，这个是紫米的，紫米的饭团。然后这个是生煎包，对，这里面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挂包。
我有一次看到旁边，我有时候有一次去，然后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她在吃挂包的时候，你猜她怎样？她哭了耶！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女孩，
感动到哭了。
这边读 USC 的，因为他奶奶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吃到这个时候他哭了，他说我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讲说这个是我奶奶我的阿嬷最会做的一道菜，可是我阿嬷已经走了，我已经好多年好多年都没有吃到这个了，然后他咬第一口的时候他哭了。这个是卤肉饭，
这也是可以让很多人非常怀念的萝卜崩。
对，他的对这个那个萝卜是自己做的，自己腌的。旁边的萝卜那个自己腌的，这个是牛肉面。
牛肉面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来源，我一直都不很清楚，但是台湾就是有这么有名的牛肉面。
台湾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因为台湾有很多各个不同地方来的外省人，然后也有后来有客家人，有原住民，然后现在很多外国就是各个不同来的一个外籍媳妇，所以台湾虽然那么小，但是它是很丰富的，有各种不同的食物，其实食物也是一种文化嘛。对，对，你一个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会这样吃，然后来一个大汇合，对，很有意思。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卖那个，这个是
介绍你给我认识的这个同学，他最喜欢的担担面，对不对？
对，这个咪咪最喜欢吃这个。其实这个里面的东西很简单。但是他把几个味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目前餐厅里面卖最 popular 的一个
品项，就是担担面。
对，担担面。对，然后他放很多的 cucumber 那个小黄瓜，里面有香菜，有各种味道这样子。对，我们厨房里面，对，这个是盐酥鸡。
盐酥鸡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好像是嘉义的有名的盐酥鸡。
对，这个鸡我们用的都是就是那个体温鸡，就是没有经过
没有冷冻过的。
对，这个布丁
冰品。
对呀， 温体鸡啊，温体鸡，对，这个芋圆呢，这些全部都是自己做的，布丁也是自己做的
啊
呀，对，这个是豆花，旁边的那个是姜汁，用姜做的糖汁。
下次我去一定要吃这个，
我好爱这一个，我自己都非常爱这一个。然后它这个是泼霸，没几个小时以后它就会倒掉，
再换一批，要不然就不那么 Q 了。
对对，那个红豆啊那些全部都是，对
对，看美食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看美食，
那我们接下来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环境啊，它的餐厅里面就是有这个。
这个是第三家，这个第三家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学画画的，然后她说可不可以让她来试试看画这个，然后我们就说 OK 没有问题呀、啊。
对，这就是按照这一张照片画的。
对，
然后再加上了松树跟这个仙鹤。
对，松跟仙鹤。
那这个其实场地很大，而且很宽松，看起来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是在 downtown LA 的，这个是第三家店
啊、uh-huh.
第三家店，它的墙壁上卖的很多台湾的零食。
嗯，
刚才那个墙壁上，对，这个墙壁上面，
这个墙壁上放了很多，
对，放了很多台湾零食。嗯，有茶叶，有蜜饯，有一些糖果、啊、对，都是台湾的。对，
那我们要快快的看过这几张，因为我最后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好，嗯，
那这个当然还有室外的啦，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图，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那个其实是这个 building 里面的一个小公园
啊，它本来就有的。
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个小公园是给这个 building 上面，它一共有430户吧？对，430户。
它给我的感觉是鸡乐，你知道，也是，其实也不是了，就是那个鸡胸里面那个幸运骨，他们小朋友喜欢把它两边来掰，谁的拿到比较大的就是幸运的人。
哦，我还不知道哎，谢谢你告诉我。
对，所以这个我看到就想到说啊，小朋友在那边掰那个鸡骨头，那刚好旁边的餐厅里面如果有鸡，然后有鸡骨头可以给他们玩的话，一定很有意思。不过今天的节目时间只剩下半分钟左右了，我们非常感谢孙玉，那你有没有什么最后几句话跟听众朋友说呢？
其实我当时很爽快的就答应你，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要分享些什么，我只是觉得可能大家来到一个异地，就是到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一个地方的话，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讲这个就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分享，像讲故事一样分享给大家，也没有准备，但是我是觉得走过的路，就像我当初讲的，走过的路没有后悔的，都是没有白走的呀。即使很辛苦，但是可能在某些方面已经把你给磨练了，所以一点都不后悔呀，
一点都不后悔，无怨无悔的。
对，嗯哼，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孙玉来跟我们做这些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
晚安。